请翻开经本第44页第三行开始。第44页第三行经文，我先念一段。弃国捐王，绝去财色，自行六波罗蜜，教人令行无量数劫，积功累德，随其牲畜，在意所余，无量宝藏，自然法应。从这开始，我们现在就是接着上一回讲的那一段。上一回讲的是法藏比丘在过去世所修的那些修行的那些情况，包括身业、意业、口业种种的度化众生的那些情况。那么今天开始的呢，就是另外一段。那么这个另外一段呢，这个讲表里面讲就是法藏以后所修的，就是法藏比丘啊所修的以后呢，他有哪些感应，有多生多劫的所得的那些功德，包括有正报的报生的庄严，以及依报的种种的自在。那么我们今天就开始研究这一段。这一段呢，刚才念的一段呢，就是法藏比丘啊，一个是自己的修持，再呢就是劝化众生一起来修持所得的感应。是法藏比丘在过去世啊多生多劫的那个修持的那些情况。这刚才开始研究这一段呢，是法藏比丘当生的，当生就是那一生啊就成佛了。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在过去世啊，一定是经过三大恶僧七劫，那么这样修持啊才能够成就一尊佛啊，绝不是当生就能成就的了。那么在这个在印度这个时候这一生好像在这个修道六年就成就了，那是在今生。在今生以前的话，那是已经修了三大恶僧七劫了。我们是一般讲是今生能够成道，那是过去没有注意到过去啊。那么法藏比丘刚才研究这段，也就是他过去修持也不知道经过多少的这个时间了，所以这个时候啊他能够成就了，讲这个事情。那个我们现在就看了，看的时候首先要注意一下，就是呢这一部《佛说无量寿经》啊，是在这个意识的早期的翻译过来的，不像后来的翻译过来的经文呢、比较科判，这个经文的结构比较看得 容易看得出来。那么这个早期的这部经呢，翻的这个文字都是汉文，纯粹的汉文啊，汉文各位要念过这个念过世间的这个汉文的文章你就知道了，汉文的文章你要找它的没落啊，很不容易找得出来呀、你要找这个唐宋文字啊，那这个章法很容易就看得出来了，汉朝文字不容易的。那么这个所以无量寿经呢是在早期的那个译过来的，译过来的这个他这个科判经文讲科判，一般的文章叫做章法，那么这个就是经文的章法呢，也这里讲科判呢，这科判比较难找，这个如果找不出来的话，我们看前后这个文呢，看起来好像是有重复的。怎么说有重复呢？比如说我们刚才念的这一段，齐国君王啊，这个一段，但是呢，在这个那么前面也有啊，前面呢这个比如说看这个在法四十八愿以前的这个经文的十八页，十八页啊，从这个十七页那个最后两个字开始，他说时有国王闻佛说法啊，那么这个心怀越狱寻法无上正真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这个文字啊，前面那个文字跟这里相同的，相同的话，如果没有把这个文这个科判把它把这个头绪把它清理把它找出来的话，一看你好像这个前面也讲过，这个又讲过，这怎么讲法呢？就很难看得明白了啊。除了这一句，前后还有不少，前后都是有相似的这个句法啊。这个句法为什么这个相似，但是不是重复的，绝不是重复的。怎么不是重复呢？前面在讲的那个是这个法藏比丘啊，这个过去式的，比如说法藏比丘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来修持了，修持或在他成佛的那一生，那一生叫做当生。那么在当生以前呢，叫做前过去式。刚才讲出来的。找出来的前面那个都是在过去的时候，过去式。我们今天开始研究看这一段呢，是在他成佛那个当生的这个时间，这样这个科判章法就清楚了。从这里我们也了解，任何一尊佛从开始都是从凡夫那个时候开始发心学佛的，都要经过这么长远的时间才能成功啊。只有法藏比丘发了那样的愿，他的这个愿成就了，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啊成就了， 这个时候我们呢啊，十方世界的众生呢来学佛啊，这是特别法门，学这个特别法门，这才谈得上当生成就。这个当生成就要知道，也不是当生就在这个，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呀、啊，所谓当生成就，我们在这一生啊成就往生极乐世界。一往生极乐世界呢，我们在娑婆世界这个六道啊，六道轮回这个解决了，出了六道了，成就这个。那么到了极乐世界呢，在极乐世界是当生成佛的啊，分成这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我们这个时间来讲，当生成就啊，这个了六道里面的这个生死。往生到极乐世界以后，就在极乐世界当生成就，那个成就是成佛。那么这就是啊，在法藏比丘成佛以前没有这种特别法的，只有法藏比丘这个四十八愿每一个愿都能实现了啊，成就这个极乐世界了，我们才有这个特别法。所以我们今日之下研究佛法，那么一般的经典我们不能不研究。为什么呢？不研究不懂得教理，研究之后啊再一比较，那么我们只有啊学这个念佛法门，这才能够当生成就。不然的话，你这个学的普通法门，无论哪一宗的好啊是好啊，都要经过三大恶僧集结才能成功的。那就看这个呢，一共有四小段，四小段刚才念的呢就是第一小段。这一小段呢就是法藏比丘啊这一生要成功了，那么他呢一方面表现出来自己在那里修道，同时呢也劝化一般众生来行菩萨道，这叫二利呀、啊，两者这个双方面这么讲。国君王啊，国整个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在过去帝制时代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样。他这个国家里边所有的财产、土地啊，一切一切都是这个国君的，都是这个国王的。他连这个一切都把他不要弃掉了，放弃了。那么这个王呢，就是做国家的一个国王了，王也不要。捐呢，捐也就是把它除掉，自己放弃掉的意思。弃国捐王这个一句话，就是他呀、啊、这个国王也不要了，这个不但国王不要，这个位置不做国王呢，他连国内这个一切的财产，一切的什么全部都不要。那么这个为什么这么做呢？啊，他必须这么做，他这是自己必得这么做啊，才能够把这个众生修持啊，我们知道啊，学佛大一般都了解，我们成佛是靠我们本有的佛性，佛性呢就是真如本性，就靠这个成佛的了。这个真如本性我们每个人都有的， 每个人都有，你怎么样把这个真如本性把它彰显出来，把它开发出来呢？就是我们凡夫啊，这个贪图外面的那些个假东西的啊，这个外面的这一切的财宝、权力、名誉，一切一切，这个没有一个凡夫众生不去贪求它。这一贪求它呢，本性就迷了，怎么样也找也找不到啊。那么要成佛呢，首先要了生死，生死都没了，那怎么能成佛啊？要了生死啊，这个要问造成生死是什么原因？造成生死就是贪嗔痴啊，这些个被这些假东西把它障碍起来了，这个叫做烦恼障。因为我们凡夫众生贪图任何东西，在没有贪到以前呢，自己想怎么能够把它贪求到了。贪求到了以后，又怕人家来把我们的这个又夺取去了，是这个患得患失啊，这个心理在那里作祟啊。那么在患得患失这个过程，一方面要贪求，一方面要防范人家来侵占，就会造了很多种种的罪恶的事情，佛法叫做造恶业了。这种恶业一造的话，想想看这个生死怎么了啊？在六道里边，三途啊，地狱、畜生、恶鬼，那就是出不去了，就堕落在那里边的。那么了解这个原因，要想学佛，要了生死，就不能够贪求那个一切的外面那些东西。贪是一个根本的烦恼，所以要去这个贪那个根本烦恼啊。法大弥丘固然在这个过去是多生多劫都这样的行菩萨道，自己也放弃这个贪求这种烦恼啊，破除这个烦恼啊。在今生成佛了，他也把这个还要表现出来。一尊佛成佛的时候，就像我们这个本是释迦牟尼佛，他在这一生成佛的话，也是个王子啊。王子他是合法的要继承王位的，所以释迦牟尼佛他也是弃国捐王，这个不要了，王太子也不要了，也放弃将来继承王位了，那么整个国家的这个国内是一切的一切财产宝物全部不要。为什么呢？你要有学佛成道啊，这个不放弃的干干净净的，绝对不能成就的。那么他虽然在这当生已经能够成佛了，已经成佛，他要行菩萨道，他也告诉人家，你告诉人家，你自己坐在王位上，告诉人家，你自己不能舍弃，人家未必相信的。自己必须要表现出来，我这个有继承的既得的这个权利，这种利益我全部不要。这个然后他劝化众生，这个话那个众生才真正是相信他的话，这不是他的话，不是假的。所以他必须要弃国捐王，每一尊佛都是如此。所以法大弥丘的话，他在这个当时来成佛的话，他必须要在过去是也是这样，过去行菩萨道， 行菩萨的 那些大菩萨，有很多大菩萨也是生在帝王之家的，他也能够成就继承王位的，他也是他要行菩萨道，他本身要做出来给人家看看，他也是把他放弃不要，所以他这一生啊还是这么做。讲绝去财色，财色这两个字是五欲的代表。五欲什么呢？这个我们凡夫众生啊，心里就贪求的五种这个东西。这个五种是什么呢？一个，第一个就是钱财，这个财财宝。第二呢就是色啊，这个色是这个男的对象，就是女的，女的对象就是男的，男女这个这个对象，就是谈的这个色。再呢就是名，好名啊，自古以来除了历史上那些真正的是那个隐士啊不好名之外，就中国来讲，三代以上有不少人呢不好名的，甚至于想逃名，就怕人家知道他。三代以下不好名的人呢太少太少了。那么这个在现在这个时代，你说哪个人不好名啊？是名。这个食就是饮食，饮食啊，这个不是指定那个维持生活的那个基本的那个吃饭，这个食啊就一般讲究那个这个到那个这个大菜馆里边呢吃那些这个口味的山珍海错，吃那个食。睡呢是还有个第五个叫睡眠的睡。这个财色名食睡，这叫这五种东西啊，凡夫众生啊，你说不贪这个五种啊，那是很难办到的。但是这个五种呢当中啊，有的可以不要，有的可以，有的是不能啊完全不要的。比如说是财色这两者可以除掉啊，财产人家不要财产的是多的是啊。这个色这一方面修道的人不必说啊，就是世间人呢、他抱这个独身主义的那些科学家艺术家，他一生不结婚的也很多嘛，那么这个都可以去掉。名呢这更是虚假的东西。食吃饭少不了的，我们凡夫众生再到世间来，你说不吃饭这个就活不了，这个少不了。但是这个少不了就是要知道，我们就是维持生活，不要贪图那个吃那些那些这个好东西啊。现在我们台湾这个社会啊一般是富足了，富足是富足了，这个城市里边到处都是那些个大菜馆，那个菜馆里边一餐要吃多少钱这还不算呢，那一餐之中啊，这个水族的动物，天空上飞的动物，山上走的这个森林里边这个走的那些动物，王族来了多少多少啊， 一方面自己在那贪图口味，就造了多少这个杀生的业，业力啊，杀的罪业。所以啊，这个那些不必要。这个食呢，我们修道的人呢，就是这个正常的饮食，是少不了的。那个以外，那个不需要。睡眠呢，睡眠是正常的睡眠，也不能少，但是不能贪图。一贪的话，贪图睡眠，你不相信啊？现在这个大家都工作了，是不能够多睡眠的。假使说一个你退休下来，在家里好没事情做了，没事情做啊，一睡你贪图超过了睡眠，你就睡着睡着就把身体毛病就睡出来了，这个不能贪图的。所以这个五宅啊，财色名食睡五宅啊，都不能贪的。一贪就是坏事情，就跟这个道啊是背道而驰。一贪呢，它就造业的。所以古人讲啊，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呢。啊，那造业造过分，就是就堕地狱的。那么有这样的厉害，所以呢，这个法大弥丘在要成佛的这个时候啊，他除了弃国捐王，除了这个以外，还要绝去财色，把这个财色统统就是放弃，这个弃绝的干干净净的不要啊，这就这个那个时候出家了，出家修持，每尊佛都表现这个八相成道，八相成道这个当中有一项啊，就是出家相，行出家相，绝去财色，必须这么做。他这个财色就代表，就告诉人家放弃这个五欲。那除了法藏比丘这么做，释迦牟尼佛这么做，任何一尊佛，你想成佛，甚至于了生死也都要这么做。那今日之下，我们能不能够做到呢？我们每个人可不可以做得到呢？做到实在是难，就是因为你修普通法门这么难了，我们才要老老实实的来念佛啊。念佛的时候，你看修这个特别法门呢，这个不出家也可以，你在家里守住伦常，守住这个一夫一妇这个夫妇之道，守住这个，虽然这个色没有完全这个戒除啊，可是呢，这个特别法门呢，它准许你待业往生，它特别就特别在这里。你没有断色，能够了生死，这就特别的。他能够这个离开这个娑婆世界到极乐世界，一到那里你自然就断了。在这个世界你难断呐，难断的话，你要能断的话，也可以断，那不止这一生能够办得到的。问题在此，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处处我们了解的话，这个特别念佛法门呢，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这个。就是一个人到了病的这个病治不好了，有外道来告诉你，你来跟我学，我可以把你这个身体，把你的病治得好，那我们也考虑考虑了。我们这一个人身体，这个肉体一定是有死的时候啊。但是要遇到这个念佛的特别法门，那是多生多劫是难以遇到啊。我们放弃这个，换来这把这个病治好，跟着他学了个外道，那个是 那太冤枉了，这一层我们要了解呀。所以我们真正的念佛，不管遇到任何的一个障碍，就是包括我们自己身体有了怎么样的这个难治的病的时候，我们也了解这个，还是要自己坚持自己的念佛法门。果然能够坚持的话，寿命没到，病可以呀、用这个医药调养，可以调养的好的。如果说这个寿命到了，所以的话，我们了解的话，念佛，你守住念佛法门，寿命没了，这个病不会怎么严重的，可以好的。寿命到了，成就自己，成就往生啊，那这个生命又是值得，这个肉体值得有什么爱惜的？他早晚这个肉体要报废的嘛。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一层厉害呀。四行六波罗蜜呀、叫人令行啊，这两句。六波罗蜜，波罗蜜是印度文的名字，印度文翻成中国人，就中国文呢，就是到彼岸的意思。再讲话就是度，度什么呢？比喻的话，这个我们这个所有的众生啊，凡夫众生啊，生生死死的就像堕落在这个海里边一样的，受着生死这种大苦啊，就像大海那样的一望无边的呀。所以普通人讲苦海无边，所以苦海无边指的就是生死不断的生死轮回，就苦海无边的。那么把这苦海无边能够脱离这个苦海的话，那就上岸了，登上这个海岸了，那就离开这个生死苦海了。那么六，你怎么样这个离开生死苦海呢？菩萨道要修行这个六度，才能够啊脱离这个苦海。不但自己要修，也同时也叫人家令行，叫别的众生也要照这样的来修行。六度，第一个就是布施啊，布施包括有财物的布施，还有法布施，把这个佛法告诉人家，还叫法布施，还有无畏布施，这个前回也介绍过了。这些什么呢？最重要的布施就是去贪心呢。我们就是有生死最大的就是这个贪求，这个贪心太重啊。只要你菩萨道，行菩萨道，自己照这么做，也劝人家这么做，最重要的是就去自己的贪心。你行的愈多，布施的愈多，贪心就是去的愈多。你本性呢，就真如本性的就容易开发出来了。所以第一个是布施，布施之后就持戒，持戒这个，我们在家修佛最基本的是五戒，还有菩萨戒，出家的戒的很多了，那么持戒。然后呢，就是布施持戒，接着就是忍辱很难呢。比如说我们布施也学着也可以做，持戒也可以呀，持下去，忍辱不容易的。忍辱对些那个人家无辜的那个毁谤啊，无辜的陷害，我们要能够忍受啊。 那种种的包含很多啊，这个就是很难。忍辱之后再是精进啊，这个一直是不要退转，然后再是有禅定的功夫，还有定功，有了定功才能够有般若，才能开发智慧，这是六度啊。这个六度呢当中啊，这个同样是六种，在正法时期啊持戒就能成就，但是到后来只是持戒不行了，那只有讲究定功。这个定功啊，各种有各种的办法，我们念佛就是定功，念佛你念到一心不乱就是定功。所以在六道里面呢，在这个六度里面呢，正功夫就目前来讲只是一个禅定的功夫，这是共同的一个原则，禅定的这个这是一个正功夫啊。可是呢就各宗来讲，特别的来讲，我们这个念佛法门，念佛的就是正功夫，念佛这就是禅定，就是定功，其他的都是帮助的呀，就是助功夫啊。所以我们了解，那么这个念佛正助双修，正助双修啊，此一句名号，这是正功夫。除这个以外，一切都是助功夫，不是持戒、忍辱、精进啊。一般的讲究那个修养定功夫，那个不是我们所修的，那个都是这个助功夫。那么这个这是六度，菩萨行这个六度啊，任何一个行菩萨道都要这样修的。当然他修哪一宗有哪一宗的这个禅定，禅定的这个就是共同的名词的。那么这个我们在这个要了解这个六度，就我们修念佛法门来讲，这个六度就是一个助功夫，正功夫就是念佛。他自己这么做，也叫人家那么做，做要做到什么时候呢？这就叫人家的啊，叫人家呢，无量数劫啊，行这个六度，一个劫数，那就算这个时间都很难算了。无量数劫，央这个字啊，在这里讲，央这个含义很多，在这里讲当金子讲。无恙到无尽的，就没有个尽的时候，这个劫数数都数不尽的，在这么多的需要这么长的时节了，行的菩萨道，行这个六度法门，积功累德，那所得的功德了，那就多了，堆积的累积的愈多，时间愈长累积的愈多。因为有这样的这个积累下来这么多的功德呢，好了，他这个有感应了，怎么呢？随其生处，在意所欲啊，他生处，他就是生到哪里，出是个地柱，他随着他生在什么地方，生到什么样的这个，或者是这个大富长宅之家，或者是帝王之家了，或者是那随便他生在哪里啊，在意所欲，在意就是在当人字讲任意， 任他自己的意思，就是说他心里他想什么就如他的意。他想什么呢？无量宝藏啊，那一切的这个宝啊，珍宝，世间的珍宝，无量的，说都说不清的，自然发应，自自然然的，他来了，不用自己去贪求，意思一想，他就是自然就得到了，法就发现了，一定是有这个照应他的意思，他心里想有什么东西就有什么东西啊，这个不必强求啊。这个我们也看到，你常常看某某人呢，他也好像不会做生意的，可是他就能够赚很多钱啊，或者有很多事情他自自然然就能够得到很多的这个宝物。他这个你要明了因果啊，他不是像这种，他不是不是强求来的，他有多半是他的过去的这个因缘的，不是偶然的。他这个是积功累德来的。积功累德要解释，前面讲那这个财色甚至于国家的王位全部不要，这里为什么又要讲这个无量财宝藏呢？这个不是有前后有冲突吗？不冲突的，那个是叫这个自己修行啊。你要行菩萨道的时候啊，布施重要，布施有财务布施，有法布施，有无畏布施的种种的了。你要行你做了大菩萨的时候啊，人家要求你要想像观音菩萨那样的有求必应，有求必应的时候啊，这个财宝不必是控制在你手里边。你要是真正大菩萨的话，人家发生哪里有什么灾难，好多灾民在那里需要你救济的时候啊，你随便动一动想一想，那个财就自然就来了，是这么讲的。那有很多你只要一想办某种事情，那所有自自然然一下就你这么一号召一下就来了。他是这样行菩萨道的才讲这个，不是自己需要的。二离的这一段呢，一个是自行，再是叫众生来修行，这一段讲过去了。下面第二小段，度众是佛，就是度化众生。度众是这个指的是什么呢？指的这个法藏比丘在这一生要成佛了，他在这一生教人家，教别的众生，教别的众生。下面就这一段就是度化众生。一方面要这个怎么样是佛，还是下面这样说，教化安利无数众生，住于无上正等之道，或为长者居士好性尊贵，或为刹利国君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梵王，常以四世供养恭敬一切诸佛，如是功德不可成说。教化众生的不是法藏比丘啊，生在这个长者这些家，因为他这一生要成佛了。前面那一段随其生处也是教化众生的随其生处，不是法藏比丘讲那个随其生处，这个要清楚的。那么法藏比丘啊， 他所教化的那些众生，要安利无数的众生，是他所教化的。安利是安排怎么样的那些他的这个学道这个众生的无数的那些众生啊，都叫他能够住在住于无上正正之道，就是真正要这个修着成佛，无上正正就真正佛道。或为长者居士，或者是啊做这个长者居士，长者是有在这个修道方面，在世间各方面，他是个长者，为人所称的。居士是修道的，在家修道的。豪姓是那个大姓，尊贵的，受人家尊重啊，有贵重这种人。或乃为刹利，在印度呢有四大姓啊。四大姓，第一个是婆罗门，纯粹修这个修行的人。第二呢就是刹帝利，刹帝就是刹帝利，皇帝的帝。刹帝利就是王种，王族的种子种姓。那么其以下的也，那就是做商人的、做生意的人，还有做农人的，那就比不上这个前面这两者了。刹帝是第二大这个贵族了。刹帝国君，他是王者，这是做国君的，就是刹帝这刹帝种姓的。再有卓伦圣王、卓伦圣帝、卓伦圣帝呀、啊，在现代没有的。他是在这个人的寿命，在这个很长的寿命啊，这个84000岁以上的，一般的这个平均人的寿命84000岁以上的寿命啊，在那种时代，他才有卓伦圣王才出世的。我们现在这个一般人的寿命呢？不过是几十岁呀、啊，100岁的很少了，那就是很短的了。这个时候啊，没有卓伦圣王。那么这个，或者是在这个生在做了卓伦圣帝，或者呢是做这个六欲天主，六欲天的每一个欲界天都有这个他的天那个主人的叫天主，乃至梵王。啊，在这个欲界天以上里，那个这个就梵王，常以四世，由这个四世供养啊，那么这个像这个衣服啊，以这个医药啦，种种的用途呢，有这四种供养，来供养恭敬一切诸佛。那这个是供养这个诸佛，这个他这个刹帝利啊，刹利就是生在这个王族的这个王族的这个人民，属于这个王家，就皇家的这一类的人。国君是正式做的这个王，他这个有点不同的啊。四种事情，供佛，供佛就是饮食吃的东西，这个衣服穿的东西啊，卧具是这个寝具，再就是这个医药，这个四事。常常是永久的拿这种四种事情来供养恭敬，不但是供养，而且要恭敬的供养。这个就是我们比如说现在我们上一支香啊，敬这个献一朵花给佛，心里要有恭敬才有功德，没有恭敬心不行。所以这样 如是功德呢，像这样的功德不可成说，说不尽的，所得的功德了太多太多了。度化众生来供养诸佛，你不论是什么身份啊，贵至于国王，以及一切甚至于天上的天主梵王，都要以这个姿势来供养诸佛，供养佛你才能够得到佛法，这样的。下面是第三小段，报圣庄严的，因为你这些功德所修得的，你这个报身呢、啊，我们这个人生就是得的这个报身呢、啊。我们这个报身什么？是业报身。他这样的功德修的是自自然然得的那种这个功德所得的那个报身，那不得了了。你看，口气相结，如油波炉滑了，深度毛孔。处沾檀香，其相普熏无量世界，容色端正，相好殊妙。讲这个报身呢，就是他这个身体啊，身体这种这个庄严，口气相结啊。我们一个人的话，口气得到香结也不容易啊。他这个既是香味，又有这个有清洁的，像什么呢？像这个优薄芦花，优薄芦花了自然发出了一个那种香气啊。这是在印度的时候有优薄芦花。那么在这个。整个这个片身各个毛孔，这个毛孔里面呢，就出了个粘檀香。粘檀香，这个比如说我们用这个檀香，在印度那个檀香是很好的那个香味香料的。可是它这个粘檀香啊，就特别了，其香普熏无量世界呀、啊。这个香，这个香的气氛呢、啊，普遍熏到这个无量世界。这个它就是自自然然由那个功德感应出来的。由波罗花呢，翻成中国的意思啊，就叫做青莲花，青色的莲花。我们中国也有莲花，不过是不是像印度那样的，就是要加以研究才知道了。那么它这个自然发出了一种香味。下面呢讲这个容色，它这个身体这个容貌颜色端正的，像啊身体。各部分的这个长的这个相貌啊非常好，殊妙，殊是特殊的，这个妙到好，妙到极处了啊，比什么都好，那叫殊妙。第四小段叫依报自在，依报它就是生活的一种环境，他所需要的一些生活的这个必需的品、必需的物品等等用具，这些经文是这样：其手长处无尽之宝，衣服饮食蒸庙华香，增盖床幡庄严之具，如是等事。超诸天人，于一切法而得自在。这个正报那样好，要这个正报所依赖的这个环境啊，这叫做依报。 医报也好。医报怎么好呢？其手就是他的这个手啊，长出无尽之宝，手里是这个宝是怎么来的？是没有无尽的，要有多少就有多少。这个衣服饮食蒸庙种种的花香，还有那个这个蒸饭，蒸是那个丝织品的啊，盖就是伞盖。你过中国古时候出门的那些的国王啊，或者是这个大臣子，那些出门的是用的那个伞盖啊，在前面引导。印度也是这样。那么这种盖啊，是用丝织品把它这个绣起来的做的。还有这个床幡是一种这个漆织这一类的，这都是做庄严的工具。那么这个也都是很多很多，如是等是像这一类的啊，等等的数不清的，包含很多很多了，超诸天人，不是普通的。别说这个人间了，就天上也比不上，它超过了天上人间。前面第一小段，法藏比丘在当生啊，自己那么修行，教人家修行。第二段呢，是教化众生那么做。第三段呢，这个正报庄严就是法藏比丘自己成佛了，所得到那种相好，那种这个，所以他的这个相继熏到无量世界呀。所以我们现在念阿弥陀佛，虽然在十万亿佛土以外的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就感染他的这种光，这种这个香气啊，七宝之上的那个香气，正报依报都我们都感受到啊。那么这个依报也是法藏比丘成佛的依报，所以最后呢讲的依报呢，于一切法而得自在，万法他成了佛，到这个时候啊，正报成了佛了，依报这个环境都是自真正的大自在了。所以这个讲成佛以后的事情，我们下次讲。